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0088调整成分股，明年股息值得期待吗？另外这档成分股在大涨了四成之后居然被剔除在成分股之外了，为什么呢？
通告
怎样？
杂一威，你看你上礼拜教我，我有学起来。好，就是杂一威，就是 ETF 大事件，就是00878这档受益人数最多的 ETF 换股的啦。
换哪一档股票？
好的，
还是几档？
他换了蛮多档。
不过其实我想要先问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作为一个00878的长期投资人，
是我是，
你真的很认真的追踪他换股的讯息吗？还是只是为了做节目才很认真追踪？
为了做节目才很认真追踪的。
其实说实在，我也是这样，我好像也没有那么认真追踪，只有看到这个媒体有讯息出来的时候，我会特别看一下。但是如果自己要做节目，就会真的比较认真看一点。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好处啦，因为你可以有一些新的收获，然后我会觉得从中得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不过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投资二十几年来的心得。因为有时候我工作很忙，然后我就会比较疏于我的投资管理。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工作还算可以平衡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认真花很多时间研究我的投资。我真的觉得有一分投入就有一分收获，就凡是我很认真的去盯我的投资
这个不要剪掉拜托。
还是我很认真的去盯我投资组合那段期间，我那时候那段期间的表那个绩效表现真的会比较好。那如果比较松没有管它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就会隔一阵子来看，就会发现，就是好像需要稍微关心他一下，因为都长草了。
你说长草呢？好啦，那我们今天赶快回来，就是因为878换股之后，其实股东们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明年的配息啦。所以这一集呢，我们来全面解析00878的换股资讯。那我要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11月28号录影，那我能够取得的最新资料，其实就是昨天，就是11月27号投信公布的资料。那我们就目前资料来看，它11月的换股到底有哪些变化？从目前的调整来看呢，这一次00878它新增了统一、联电、世界先进，然后剔除了宏基、开发金、中钢以及南亚科。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看到，它并没有如先前市场就猜测说，AI 股涨多了要踢掉，没有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细细看一下哦。之前有说过呢，因为成分股变动，其实它会有资本利得或利损嘛。那我们来看，就是它被剔除的四大。他从持有到现在就被剔除，他有没有机会帮大家赚到资本利得呢？那我们根据公开资讯观测站，他每一季其实会公布 ETF 持股的细节。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开发金跟南亚科这两档呢，它是在00878，它在2020年第三季公开持股中就已经存在的名单。那其实你可以推测说啊，那这就是00878挂牌时就已经有的元老级成分股。那因为00878它是在2020年的7月10号成立的，那我们就观察南亚科跟开发金，它在2020年7月10号到2023年11月底的一个股价表现。可以看到，开发金这三年的股价表现其实相当的不错。它从2020年的7月，它是8块多的，然后涨到2023年，现在大概是12元多，涨幅超过40%。然后呢，南亚科也不错，它从61元左右涨到70元，也有10%多的涨幅。所以这两档成分股被剔除，原则上呢，应该可以给00878带来一定的资本利得。我们再来看宏基跟中钢。那宏基呢，它应该是在2021年11月的时候调整成分股的时候被纳入。那中钢呢，大概是晚一年，它是在2022年的11月被纳入的。宏基它在2021年11月调整完之后呢，因为878它在调整成分股是陆续调的，所以我们简单就单看一天，也就是从12月1日的股价来看，它从2021年12月开始，股价从28元左右到2023年11月底的35元。股价的累计涨幅呢是 26%。 那中钢的部分，2022年12月1号中钢股价大概是30元，那目前呢2023年11月底大概是26元左右。在00878持有它的这一年期间，中钢股价大概是下跌10%，那这是四档被剔除的成分股中唯一一档股价衰退的个股。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比较伤心的是，因为中钢它是在2022年11月之后才纳入嘛，等于是它来不及参与当年度的配息，所以它要到2023年才有参与到中钢的除息。但是呢，2023年的时候中钢只有除息1块，所以呢，你等于领了股息也没有补上那个价差，所以看起来00878买中钢整体来说是没有获利的。不过还好我们看到，因为它剔除了另外三档，基本上都带来一定的资本利得。 不过顺带一提，就是我看了这三档，这四档个股的 EPS 表现，他们四个的 EPS 原本都是正数的，但是在2022年的第四季，他们同时都变成负数，而且2023年第一季累计到第三季，中钢跟南亚科甚至累计起来是负数，那宏基跟开发金其实都较去年同期是一个衰退的表现。
好，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四档为什么被剔除了哦。你刚才讲的市场，我如果直觉来看的话，中钢被剔除我比较不意外，因为确实它就是在目前还在一个下降的趋势里面，
景气循环。
那虽然说大家认为说它明年可能能够维持一点平盘，或是说有一些机会小反弹，可是可能盘底的机会还是比较大，大幅的回升机会没那么大了哦。那宏基我就觉得稍微有点意外一点，就是说它这几年的转型也还算可以哦。不过虽然它的这个股价涨幅相对是有大概 28% 的涨幅，但是涨幅没那么大，我觉得可能是在相对性上面弱于这一次我们这一波的所谓的 AI 的概念股。这一波因为那些 AI 概念股都涨翻了，那宏基在 AI 这方面好像它在琢磨上就没有那么多，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看它今年的这个业绩表现到至少到前三季为止是比去年同期衰退的，这可能也是他被剔除的原因，不然我觉得宏基这家公司这几年还算蛮争气的。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看为什么其他人会被纳入。那我们接着来看，因为他新纳入有三档嘛，就是统一、联电还有世界先进。那我先帮大家复习一下00878他的选股逻辑。那因为他就是会先用 ESG 做评鉴，然后先把不符规定的就是标的踢掉。那接着呢，他会参考市值规模还有年度盈余，他必须要是正数。接着他会参考殖利率的稳健性。最后他会算一个股利分数来选出成分股。那这个股利分数的计算呢，它是 0.25 乘以近12个月的年化股息殖利率，然后再加上 0.75 乘以近3年的平均年化股息殖利率，其实就是加权的概念。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公式呢，算下来近3年的年化平均的这个股息殖利率其实影响蛮大的。那统一、联电跟世界先进近3年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整体来看呢，这三档呢2021年到2023年的股息殖利率其实都在 4% 以上，好像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呢他们的趋势都是越来越高。比如说联电，它在2021年的年均的殖利率只有 2.84%， 2022年是 6.5%， 2023年呢可以高到 7.4%， 那也是近三年最高的一年。所以我觉得你也不难理解说，为什么这三档会被纳入新的成分股之中。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联电殖利率变这么高，好像也是因为它股价下跌了。
对，
你说不出话来了吧？
我接下来就帮大家分析这件事情。
原来你是有准备的。
没错。
哎呀，真是让我 surprise。
因为我昨天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被纳入之后，我们先要考虑就是他们明年的配息可不可以把就是00878有一个正向的效益。那我要先说明，因为我要比较的基准是要一样的，所以我比的是殖利率的部分。那因为00878它在2023年的年均殖利率是 6.51，所以呢，我们来比较看看这三档明年可能的殖利率，如果它比 6.5% 高，那逻辑上来说，它对00878的表现自然会是正向的嘛。所以我推算完之后，我觉得一好两坏。
一好是哪一好？
我们来看，因为现在被纳入，然后明年配息，所以是2024年配息，所以是配发2023年的获利嘛。那目前呢，因为 EPS 只公告到第三季，所以我采用的呢是近四季的 EPS 加总来看。
其实你知道这有个算股息的简单公式，
你说
通常隔年的股息通常就会大概等于前三季的 EPS， 因为如果它配 65% 左右的话，
对，
是不是加起来大概就前三季。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如果会算股息的人通常会以前三季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标杆，除非这家公司的第四季常常非常爆冲，那你就考虑一下第四季它爆冲往年的爆冲程度怎么样，所以作为一个权重的调整就可以了。
哇，但我
让你学到了吧？
是，但我今天的算法呢是近四季加总，然后乘以就是近三年的股息配发。
没关系，你毕竟是现在才学到的。
好的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反正我就算了一下说，他们明年可能配息的金额。不过我要先强调一下啦，因为联电跟世界先进他们最新就是十月的营收其实看起来是在衰退的，所以我觉得这上面的数字可能会比较乐观一点点，但就是给大家参考。总之呢，我们可以推估就这三档个股它在2024年配发股息的时候可能会跟今年差不多或是再少一点点。
他们会故意配资本公积来打你耶。
那也好啊，因为起码我有买
你宁愿被打脸。
对，你打我脸吧。
给我钱没关系，打我脸打我脸。
配多一点资本公积啊。好。但如果 刚刚峰哥讲的没错，如果今天他配的少，但是股价如果便宜的话，其实殖利率也会相当不错。可是呢，我们来看股价方面，因为我们知道00878，其实你从他换股的一个状况来看，他是从11月22号开始陆续每天就是换一点换一点，所以我们统计日期是11月27号，所以我们就用27日的股价直接换算，因为他等于就是这段时间买，成本是已经确定的，所以你就可以算出你现在进场，明年领到配息的话，这样殖利率是多少？那我们现在算出来呢，统一大概是 4%， 联电是 6.7%， 世界是 3.8%。 那里面只有联电的 6.7% 会比00878它今年的年均殖利率 6.51% 好，那其他两档其实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的结论是一好两坏。
所以你意思是说统一跟世界先进是拖油瓶，是这样吗？
我不能这么说呢。
哎呦，为什么不敢这样说呢？你明明就说了一好两坏了，
就是从目前的殖利率状况来看嘛，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替换成分股的一个状况，它剔除了4档成分股，其实你会发现有3档是带来不错的资本利的，虽然有1档就是中钢看起来是赔钱的，可是因为中钢的权重其实一直都不高，那所以我觉得明年878配息的时候，你可以推估有很大几率你会在配息的组合中还是可以看到资本利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卖掉，它在低档卖掉中钢，它同时也在低档买进联电啊，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的低档换股，我自己还蛮喜欢在低档的时候做换股。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再讲回就是新增的这几档，因为虽然我们从股利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说联电跟世界先进可能就是比较负面一点点，因为你不知道它第四季的获利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刚刚峰哥说的没错，因为它低档换股，那因为刚好半导体整个产业就是库存去化的一个状况也比较好了，所以其实你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一个股价成长的空间。那大家我觉得一定很好奇，就是它总共会有30档成分股嘛，那我们踢掉就是新增的3档，所以它原本还有27档。那我有去帮大家看一下，就是目前留下来这27档呢，它的 EPS 的状况其实一样是前三季平均呢是较去年同期大概甩退 3% 这样子。不过因为我手上目前没有权重的详细资料，所以等之后有比较详细的权重的话，再帮大家试算看看实际有可能配息的状况如何。
所以你讲的这个是前三季平均衰退 3%、
对、EPS 的部分，
如果 EPS 只衰退 3% 的话，配息差异性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就要留意一下第四季的状况。
对、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